感谢诗班为我们献上这美好的诗歌。现在让我们以圣灵光照祷文来预备心，听主圣言。天父啊，求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更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激发我们以真挚的感恩来回应你的救赎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今天的新约经课是取自《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遵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是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福音经课是取自《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19节。《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到第19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丹也，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侧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父上帝，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你，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两处的经文，一处是使徒行传，另外一处是正确的约翰福音。刚才我看到荧幕上路加福音，我想糟了，如果应云姐妹练了路加福音，今天我的讲题就有点混乱了。的确的是约翰福音。那么今天的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故事，就是生命转变的这个故事。那这个生命转变的这两个故事呢，对教会历史的发展有非常震撼的影响。那么怎样说呢？就用我自己在对教会历史的了解而个人体验来做开始吧。这个是一个旅行团，在2014年10月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儿，我们加入了这个旅行团但是这个旅行团是一个特别的旅行团，不是是为了观光而去的。那么这是一个研究的旅行团，怎么这样讲呢？它名称是教会历史学习团Church History Tour， Church History Study Tour， 那是神学院 BGSD 神学院所举办的。在前面有一位是讲师在座当中可能Jasper 或者培正弟兄他们会认识他那么有时候我在 BGSD 上课的时候遇到他们，我们同班成为同学。那么这个旅行团呢，20多位来自不同的教会。如果大家注意黄明教牧师也在当中。那么这个旅行团，我们知道了意大利的这个地方。那么在白天在旅行车的时候讲师就来讲解，所以在巴士车里面呢是一个上课的时间整个巴士车就是一个课室讲师讲了那个教会历史的发展。那么下车之后呢，我们就当地来看当时所讲的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背景，而对所看的东西得到一个很深这个了解。那其中在这个教会历史的研究当中和学习当中，就谈到了一个其中的一段的时间，是在第8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有兴起这样的一个运动，英文叫做 Iconoclasm就是圣像破坏的运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是 icon， 我们了解今天我们大家手机电脑有很多这个 icon， 每个 icon 是一个图像这个图像的背后是有它的功能，你按那个 icon 就引导你到某某的这样的个手机的功能等等。所以 icon 代表一个东西， icon 代表它你所要期望所希望做的东西，你按了它符合你所需要的。所以在当时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发展的当中，就有人觉得教会不应该有这些像，不应该有这些雕塑品，应该把它除掉，因为这个是代表了一种的偶像的崇拜。所以 iconoclasm 这个 classm 的意思就是破坏，要除掉。所以在当时就引起了一阵的运动，就是要把教会的这些雕塑品啦这些非常有历史性的画像啦油画啦都将把它驱除。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做法呢？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当上帝叫摩西制作了一个铜像，这个就是一个蛇的铜像这个铜像的目的是要来代表上帝的救恩，凡是看了这个蛇的铜像呢就得到了拯救。但是后来这个铜像竟然成为拜偶像的一个对象。所以到了列王纪下，如果我们看有记载，西西家王最后就把这个蛇的铜像敲除去了。所以当教会发展到了第8世纪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些像就成为我们拜偶像的这个对象，所以就大肆的把这些像这些艺术品就大大的摧毁了。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看回教回教到今天还是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在回教庙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画像，没有任何的雕塑，只有一些的图案 啊，可能就是一些花草的图案，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画像。所以回教对这些任何的画像起了非常激烈的这种的反应，目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但是在当时有一些的教父对这个运动非常的不满，觉得很不应该，因为觉得这些画像有的时候呢是代表让我们来了解来体验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这些的画像不是让我们做崇拜的，就像当上帝叫摩西来做这个铜蛇的铜像的时候，目的不是叫百姓去拜这个蛇的铜像，是要让大家来纪念上帝的救恩。同样的，教会里面这些像、这些画像、这些雕塑品、这些艺术品，是帮助我们来去体验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来了解、来体验神的爱，来体验神的救恩。所以这样的这个iconoclasm 的这个运动持续不久，这可能最多是差不多一个一世纪，后来就慢慢的消落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在教会对于这些艺术品非常的注重，这各种各样的画、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就陆续的就是产生，而且有很多的画家、很多的艺术家制作画作，画出非常许多教会很有艺术性、很有价值的这些油画等等的艺术品，一直到了差不多16世纪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英文叫做 Renaissance 这个时期，那个时候就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艺术品，包括我们所熟悉的Michelangelo 达芬奇他们所画的画像，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欣赏，比如说是耶稣的最后的晚餐那个画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文艺复兴的时期所产生的。但是艺术的发展的最后呢，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就是到了第17世纪的时期，就是文艺复兴之后 Renaissance 之后的一个时期，就称为叫做 Baroque Art 的这个时期，就是巴洛克艺术的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各种各样的艺术都在这里蓬勃的发展，不论在建筑的特色 architecture、画像、油画，还有音乐，这些 Baroque 时代发出很多很多非常有艺术价值的这个艺术品，就在那里，被制造了出来，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切切关系的这个 Baroque art。就在那个时候成为这些教会历史的一个生产品。那么在当时，当我们在去研究这个旅行团的当中呢，讲师带我们来去欣赏一些Baroque art 的这些的画像。这个 Baroque art 这个巴洛克的艺术品呢，有些什么特点呢？他们就是非常注重用很特别的颜色，非常有光彩，而且是用很逼真的画法，用一些三维所谓 3D 这种 perspective 就是透视图的方式来画。如果我们看这个最后晚餐这个图，基本上是一个平面图的，就是说它是个平面，大家都平平坐，它是用一个三维的透视的方写法呢，是代表一个人看一个故事，在那里看这个光景。所以这个时候的 Baroque 的这个画像呢，就是很注重那种逼真、那种三维的透视的方式来看这些艺术品。所以在当中我们所特别看到的一些的图，其中有一位画家叫做 Caravaggio， 他所画出的这些圣经的故事的画像的当中，有一个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所画的就是有一种光暗非常分明，背景是很暗的，在前景呢是特别好像有光照射那个前景那个主角，并且是用三维的透视给你看到，好像是个栩栩如生的一幅画，就好像你站在那边看那里的一些的动作，几乎就好像那些是一个动画，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那么其中里面有两幅图画给我很大很深的印象，我让大家来看其中的第一幅画。大家会知道其中的这个人是谁吗？这是个老人，应该不是主耶稣吧？他要被钉十字架，还有一个老人在那里，他是彼得，就是 Caravaggio 所画的其中的一幅画。 你看那背景是黑的，是黑暗的，但是前面有光来照射这个主角彼得。他那个时候伸出双手，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也是说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双手，人要把你竖起来，带到你所不要去的地方。于是最后彼得要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甚至告诉我们，就是耶稣预言将来彼得要怎么样的死。彼得这个时候他告诉钉十字架的人，不要把我正面的挂住，要把我倒反，因为我的主是正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不配的，我要倒反的挂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要把十字架倒反的撑起来，彼得是倒挂的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看到彼得最后的寻道？但是就是为什么彼得愿意走上这条的道路呢？就是刚才所我们所看的故事，耶稣告诉彼得，你来起来，你跟从我。彼得结果跟从了耶稣，走向这条的道路，走到最后这个殉道的道路。所以这幅图就好像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彼得生命转变的最后的终点，最后他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完成了上帝荣耀的使命。但是另外一幅图画呢，也是 Caravaggio 所画的，同样你会感到有后面的背景色很暗的，前面有一些光照射前面那个主角。也许大家知道这个主角是谁了，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所讲的保罗，这个保罗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扫罗。扫罗他骑着马在这个大马士或者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忽然间有光照射了他，他整个人扑倒跌下来，双手朝天问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这幅图是代表另外一个生命的转捩点，这个生命的转变，这个故事是生命转变的开始。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彼得这个画像，它是生命转变当中最后的一个结局。那今天我们所看到这另外一幅图，是保罗生命转变的一个开始。不论是开始或者是结束，这同样传来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进入这两位人士彼得跟保罗的生命，以致他们的生命带来了180度的转变。所以今天我们看了这两个经文，就好像这两幅图是一个故事。约翰，使徒约翰写出这样的一个故事，以一个非常美妙的文笔来叙述当时彼得生命转变的一个故事。而同样的，路加医生他也是用一个非常美妙的很有艺术性的文字来叙述另外一个生命转变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圣经就好像是一个演讲，是一个演说，把生命的故事就好像电影或者一幅图画扮演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今天的所看的经文里面，我们只是一个观望者，我们就是在那里在看这个故事的过程。而约翰、路加就把这个故事以他特别的第三者的叙述来把读者来带入这个整个故事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想象的这是一个黑暗的光景。这个黑暗的光景，因为那时候天还没亮，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在3-4月的时候，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过后复活的，逾越节是差不多是在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复活节每年都是在3月或者4月，的日期是定的，但是它日期没有，不是确定的，每年都是在3月或者4月。它就是因为根据逾越节，通常复活节的计算方法就是在春分，就是3月22号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的第那个主日，就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那个时候是大概是3-4月春天的时候，天还未亮的时候是还非常暗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景，而这个黑暗的光景也描述这个主角彼得心里的光景。那时候他跟另外六位的门徒7个门徒，他们在那里心里昏暗，在特别是彼得心里是黑暗的。虽然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见到，只见过他们的主2次，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主了。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是第三次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耶稣复活了差不多10天的光景，他们 就没有再继续看到耶稣。而彼得的心里面是一片黑暗，他不知道前景是什么。他又想到他在不久前他三次不认他的主，现在他的主复活了，要怎么样去面对我的主呢？他内心感到一种的失落，感到一种的黑暗，不知道前面怎样的走。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好吧，我们就开始再继续打鱼吧，再回去我们以前的职业嘛。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前面要走的道路是什么。他是感到非常的失落，感到非常的黑暗。结果他们在整晚打鱼都打不到半条鱼，忽然间就有人在岸上，有人喊着说：“啊，这个人士呢是在岸上，离他们大概是差不多100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200咒，啊，一咒是我们圣经也有解释说是1英尺半，1尺半就1英尺半，啊，所以是300尺，300英尺就是差不多100米之一里的地方，所以100米是蛮一段的距离呀，所以可以想象到岸上的那个人必须喊着说：“你们有没有打吃的吗？”在船上的人心里好累好疲劳，还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吃的吗？他们说没有啦，没有东西搞给你吃，你都打不到半条鱼。那么岸上的人说：“把网撒在右边。”也是用喊的声音，所以在这个黑暗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彼此就在那边的呼喊。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忽然发现原来是主耶稣基督，因为那时候他们一方面是把鱼把网拉上来，一共有153条的网的鱼呀，他们整晚打不到鱼，现在网一撒下去，153条的鱼就上被入网了。所以这个时候约翰说：“是主啊！”那个时候彼得马上要跳下去水里面去找他的主，但是在还没跳下水之前呢，他做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他是光着身子的，要记得这个船是全部是男士，所以光着身体做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所以彼得是光着身体在那里打鱼呀，现在要去朝见我的主，必须穿个体面一点，把衣服穿上，跳下水去见他的主。结果后来他们在岸上吃了早餐等等，他故事继续的发展，天也开始亮了。在那些明亮的时候，开始要明亮的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指彼得的这个职业，现在他一回来，他的重操旧业，他原本的这个打鱼的职业，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在问：“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也是说你牧养我的羊，你记得不大同，第一个时候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句话你牧养我的羊。那第三次耶稣在问：“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有点不耐烦了，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是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有些解经家就对这些文字的做一些的探讨，为什么153呢？我甚至看到一个解经家说153呢是10+7，因为它是10天之后有7个门徒，10+7，1+2+3招到17，刚好153，啊，我觉得这是太过钻牛角尖了。还有呢，有些对文字，为什么耶稣用不同的文字呢？喂养我的小羊 ，feed my lamb， 还有 tend my sheep， 牧养我的羊是大只的羊，最后呢，喂养我的羊。Feed my sheep， 所以他们对这些文字有做一些的探讨，甚至也对耶稣所讲的这个挚爱的字，因为它是个希腊文，希腊文里面所讲的耶稣是问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耶稣所用的爱是希腊文的这个在用希腊文来写是 agape， 而彼得回应的这个爱呢是这个 filio 的，这个友情之间的爱，而彼得所耶稣所说的是那个更高一层的无私的爱。但是有些解经家觉得不应该以文字方面来研究，来让做这样的一个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跟彼得所交谈的话语不是希腊文，不是用希腊话，而是用他们希伯来文的一个方言叫亚兰文，亚兰话来交谈的。 所以真正所用的没有所谓用 philia 或者用 agape， 其实根本没用到这个字眼。而但是为什么约翰这个写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会用这些的字眼呢？我们就要了解，约翰他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用他的这个文笔，用希腊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文学的文字。在当时是罗马政府所统治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所用的文字是拉丁文，他是在文学的观点，他们所用的文字呢是用希腊文，所以以文学的方面，这些文字的文学小说等等都是以希腊文的，所以希腊文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语言。所以约翰就用希腊文，用他那个希腊文来讲一个故事。所以虽然彼得跟耶稣所交谈是用这个希伯来话的这个方言，但是他用希腊文来写出当时的故事。就好像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用电脑的短讯啊，我们用英文来对话，但是当我们面对面讲话的时候，我们是用华语来讲话啊。所以文字方面我们用英文，但是在讲话的时候我们用华语。所以在同样的，约翰他用希腊文来描写这个故事，他特别用文字的变化，所以他用 philia， 用这个 agape 来表达当时耶稣跟彼得之间的共同的光，这种微妙的光景，来代表当时彼得心里那种黑暗的光景。他感觉到他在对不起他的老师，他三次不认他的主。所以当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的话，彼得也许是低着头说，主啊，你爱我，你知道我爱你。他是比耶稣三次的问了彼得。所以虽然他们是用这个希伯来这个亚兰文亚兰话来讲，但是约翰却用这个希腊的文字来充分的表流出这个约翰这个彼得当时心里的光景。到了最后，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这时候抬起头来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时候他是用那个正面的很有信心的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他知道耶稣已经原谅了他，接受了他，所以他接受了这个使命，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耶稣说，起来跟从我吧，就是从此你不要再打鱼了，你真的不要再打鱼了，你要来做牧养，建立教会的工作。所以这个故事的转变，从黑暗进入了一个光明，彼得朝向那个光明的前景。最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彼得向3000的这个犹太人，来自各方四面八方的这些犹太人，不会听于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是从各处各地方来的犹太人，当他们听到彼得讲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呢，是听他们的自己的地方家乡的话语，最后他们回去到各自的家乡，就把彼得的这个福音传到他们各自的地方去。所以彼得成为教会建立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其中一个大最重要的一个主角，其中的一个主角就是彼得。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呢，是另外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是路加。他是这个路加的这个背景呢却是光明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保罗，其实叫的扫罗，他还没改变他名字之前，扫罗心中充满着亮光，他是蛮有自信，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他之前逼迫了许多的基督徒，我要信耶稣的人，他就带到他们去关到监牢的里面。甚至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史提凡殉道的时候，人家把石头丢死，把史提凡丢死的时候呢，保罗也当在场，就是扫罗也在场，他是其中的一个帮凶啊。所以扫罗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个青年人，他带着教会所带来的信，有这个权威要去抓信耶稣的人，他是想不到就在中途的当中，忽然间一个非常亮的光芒射下了他，整个人就跌了下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保罗有做他自己的见证，他对当时的一个亚基波王，当时的一个分封的王，做他自己悔改了的见证。他当时有讲，他说耶稣用希伯来话对我说，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扫罗说你是谁？ 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很难的啊。所以他有注明这是用希伯来话。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那个经文里面呢，也是同样的，是一个希伯来话，用希伯来话交谈的一个故事。它是希路加是用希腊文一个美丽的文字来写出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果就在那个时候，保罗跌了下来，一切黑暗，本来是光明的，本来是充满信心的，但是这个时候他眼瞎了，看不到任何的光芒，从光明进入了黑暗。但是耶稣告诉他起来，同样就像跟彼得说，你起来，你到进城去，有人告诉你要做的什么事情。结果保罗起来后，生命完全的改变，从一个光明蛮有自信的呢，成为这时候黑暗，再做卑微，再做忏悔的心，来接受耶稣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主角就是保罗，保罗也就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带到外邦的人群的当中。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是保罗第一个人把福音带进了欧洲，因为在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当中啊，晚上他看到这个异象，说要马其顿人叫他过去，所以他就进入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腓立比就是当时欧洲的据点呢，就是第一次福音进入了欧洲，就是保罗所开始的。所以保罗就建立了整个教会，从教会从这个小亚细亚，从耶路撒冷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带进入了欧洲。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两个故事，这两幅图，就好像是两幅的这个故事，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命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带来整个教会历史的震撼。而今天教会能够在今天成为世界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起源点就是当时这两个生命的转变。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士，在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当中呢，跟我们卫理公会也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卫理公会的创立人威斯利约翰。在他生命的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敬畏主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设立所谓的圣会，英文叫做 Holy Club， 他们每个礼拜规定的时间，每天不单是每个礼拜，每天有规定时间，几天几点起身，几点读圣经，几点查经啊，几点祷告，几点聚会，几点去做什么什么事情，全部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当时的有很多人就嘲笑他们，说这是一些遵照方法、遵照规律遵行的人，英文叫做 the Methodist， 就是照方法做的人。所以 Methodist 其实是一个嘲笑的一个调号，嘲笑说这是一群死板的人，根据方法、根据条规所做的。所以今天啊 ，Methodist 有另外一个翻译，我们说卫理公会啊，就是在香港啊，这个 Methodist 是翻译成为寻道会啊，就是循规蹈矩啊的人啊，寻道会。所以我们把有时合并叫做寻道卫理宗啊，就是把这两个名字合并在一起。他这个这就是起源自卫斯理约翰，当时他过着非常有规律的生活，循规蹈矩的这个 Methodist 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不但有灵修查经，他们到医院，还有到监牢啊，去那里探访关心这个社会啊，这些有困苦的人群。但是在卫斯理约翰的生理里面，内心的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苦恼，他就总是感觉到他还是不能够达到上帝那个圣洁的光景。不然虽然他做了那么多，虽然他那么的很虔诚，那么的关怀社会，但是他总是感觉到他不能达到上帝那个完全的标准。在他的卫斯理约翰的日记里面，就好像写故事啊，你可以看到他的日记里面写出他心里的光景。所以在他那个苦闷的日子里面，他感觉到他不知道怎么能够知道那个热旧的个凭据。一直到1738年5月24日那天晚上差不多8点多的时候，他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点就在亚德门 的这个地方，一个聚会所，叫英文叫做 Elders Gate。 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忽然间有人在读这个马丁路德的所写的对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个序文。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他感到圣灵充满了他，他感觉到内心很奇怪的一种的温暖，英文叫做 My heart was strangely warmed， 好像我内心很奇异的温暖。他感到圣灵忽然间充满他，他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他忽然间感到上帝告诉他，你是我的孩子，你已经得救了。虽然他内心以前是在那里挣扎，忽然间他觉得只要我单单的信，我就能够得到那个救恩的凭据。他生命完全的改变，这个不是他的改变，不是说他悔改重生，他早已经悔改重生了，他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充满他，使他对整个信仰有个重新的了解。所以这个成为卫斯理翰的复兴日。所以每年5月24日是我们卫理公会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我们的秩序单里面有登下个月5月24号啊，就跟亚德门这样的一个经的这个日子。所以亚德门的经历成为卫斯理约翰生命的一个转变，而最后他因为他的转变带来整个教会，整个当时教会的改变，最后卫理公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他一生中建立了差不多300多间的礼拜堂，成立了这个卫理公会。其实他一生当中，他从来不是说我要自设门户，我要称为我们的教派叫做卫理公会，不是的。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还自认是为圣公会的一个牧师。他是这个的运动，最后的人就称为这是一个 Methodist Movement， 就是卫理公会教会的成立。所以就是他的生命的转变来带来这个卫理公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个的形成。有人说在当时的18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片的混乱，那时候有工业的革命，有社会的混乱，砍杀等等的混乱，但是只有英国没有遭遇这个工业革命的事情。就是卫理，有人说这是卫斯理翰所带来的功劳。所以卫斯理翰的生命的改变，就像保罗，就像彼得生命转变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特别的一样的一个效果。有人说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是所谓的个编后语，这最后一章21章啊，英文叫做 epilogue， 就是说已经写完了，最后还有一个编后语，这个故事放在后面。换句话说，如果那真的是个编后语的话呢，那么约翰福音的20章才是最后的结束。所以约翰福音的20章那个地方，约翰讲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结论。他说我记这个事是做什么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叫你们信了他之后就可以因他的名而得生命。换句话说，我写这个故事，我讲这个故事做什么呢？我就是要你们信耶稣，要你们得到一个转变的生命。耶稣不只单单是一个故事而已，他是要生命进入到你的当中，只要你愿意接受他，他要让你的生命得到一个转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彼得从一个黑暗懦弱缺乏自信的光景，进入个充满自信的一个使徒，建立了教会。我们看到扫罗充满自信骄傲，但是结果在光照之下进入了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他悔改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说在万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自认他只是不配的，他是这个生命的改变也成为教会历史建立的光景。今天基督教在教整个世界，传入整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生命改变的这个见证。我亲身也曾经也看到很多非常奇妙的见证。我记得我在中学有一个同学整天冒粗话，整天用这些下流的东西来做笑话，但是想不到一天他信了耶稣，他完全的改变。他在教课室里面会读圣经，以前是发脾气骂粗话，完全的改变。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他是中山科学的，他反对基督教，每次嘲笑我，你是个迷信的人，科学时代你还信耶稣。但是想不到最后他也信了耶稣，而且成为牧师，啊，生命的完全的改变，真的想不到，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生命进入当中完全不能够阻止的。在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她信了耶稣之后完全生命的改变，她说这个信仰对我生命很大的影响，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悲观主义者，一件小的事情我会在那里大哭大嚷，所以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世界的末了这样。他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对世界上所遇到的事情，包括他的先生离开世界这些事情，他能够平心的来面对，而知道耶稣跟他在一起。最近在 Facebook 啊，今天年轻人大家都很喜欢 Facebook 啊，有人说是翻译成脸部或者叫做面书啊什么啊，有人翻译成非死不可。所以这个 Facebook 的当中呢，有一次把一个见证放在他的 posting 的里面，这个 posting 里面他讲到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是一个，他本身原本是一个无神论者 atheist 无神论者，他讲他那个标题无神论者信耶稣，为什么呢？他一向当中从来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觉得不值得相信。他是有一天他的太太告诉他，他说我要信耶稣了，他说好了，你要信是信你的事情了，宗教自由。他是想不到他的太太生命完全的改变。你知道想到底这个宗教为什么能够让这个人，让我的太太生命的改变呢？他去探讨。所以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个记者，他是从各方面收集各样的资料，最后他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钉死是一个事实，因为历史有这样的记载，不是在单单圣经而已。但是耶稣复活，所谓复活，圣经所说复活之后呢，所带来那个震撼的改变，包括彼得这些使徒为什么被来震动整个世界呢？除非耶稣真的是复活了，所以最后他也相信了基督。而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能够相信呢？一个推动力就是他太太的改变，生命的转变，以致他最后也探讨而成为他生命的转变的一个见证。愿主保守我们各位，但愿耶稣的生命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也体验到转变的生命。